大家好，我是何成辉，小肖。
消息玻璃仔啊，大家好啊，我是阿帆。啊，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明义呢，一样有要事不可前来。来宾战略专家小肖，哈，
大家好。
那今天的消息玻璃仔主要的题目是想讨论一下呢，国际上对不对知名的特斯拉大老板呢，马斯克先生，
对马斯克
两次突然对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离谱言论，这样，
对对对，很不 OK， 发言很不 OK， 对。
对了，那当然啦，就是这个一定其中必有用意嘛。那我们请小肖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对，
这个，
主要是最近他发表了两个两个这个不当发言吧。好，我们可以这样讲。那刚好呢，都是在讲我们一直在讲说最近这近年来哈，就是国际间地缘政治风险最高的两个地区，一个是乌克兰，一个是台湾。这位马兄呢，马斯克呢，
啊，你说伊隆桑的，
伊隆桑，对对对，他最分别对这两个地方都发表了一些言论。那首先是乌克兰，因为一开始乌克兰的部分是因为大家本来对他在乌克兰事件中，很多人对他觉得他是英雄，因为在战争最初期的时候，他提供了星链。好，维持了这个乌克兰对外的通讯，好，大家本来就把他当作英雄。可是呢，他最近发了的一些言呢，却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傻眼。比如说他就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进入九月之后，乌克兰进入俄乌战争的第三阶段，然后乌克兰开始大举反攻，打得有声有色，打得可圈可点，那俄罗斯当然被迫还进行动员征兵，然后那甚至被打到 喊说要加码，要用核弹。那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呢，马斯克就说啊，那个乌克兰其实可以得饶人处且饶人，那要收手了。好，那克里米亚呢，就让给俄罗斯啊。好，那乌东那两个地方，就让他们公投啊，好，让他们自治啦，好，退回战前阶段。
这是半暝食西瓜，
对，所以你知道乌克兰这样，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当然听到就很生气，当然就出来反驳。我想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反驳了，因为第一个现在。入侵者是谁？入侵者是俄罗斯。基本上你开始在检讨被害者，然后被害者只是什么？因为还好他神勇的点，可以进入反攻阶段啊，不然呢？那你是不是？请问一下，如果是在那个开战初期的时候，你会怎么说？你可能他因为他里面包括他要求说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啦，好等等，就是回到战前那个俄罗斯的那个主张。
这个场景令人有点眼熟，就是有点类似那种什么雅尔达密约那种时代，这样大家都挂挂吼啊，掉掉枪枪咩啊，
对。但他的地方更露骨一点，就是说他美其名以所谓和平的理由，好，那说啊，你就北那个乌克兰一定的总理化，不要加入北约啦，然后那个主题就让他就本来就归给俄罗斯，就不要再想要回来了。可是你要想想看，这些都是2014年的时候就被俄罗斯。好，用这些用各种这样手段夺取，他甚至还要求他那个公投的四周你就不要管了，好，就让给俄罗斯，这说不过去。你今天强盗，好，强盗抢你没有谴你没有谴责强盗就算了，你跟他说啊，好了，没关系了，都已经木已成舟了啊，你不要再打回去了。好，他虽然被你打回来，但是为了我们的为了和平，好，你们就不要再打。
这是说你退一步，人就给你两头亲骨。
对，但就是他非常傻眼的一点，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好，然后他说他的这是他提出的和平方案啦。好，
那我觉得就很奇怪，那干嘛当初拿那个星链给人家乌克兰？
是啊，是啊，而且他们现在有一些，这些是为什么有些人搞不清楚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一些所谓的绝对和平主义者认为说，只要你拿武器进行抵抗，只要进行战争，不管是你是抵抗也好，或者说侵略也好，反正都一样。就是都各打五十大板，都通通一样烂，好，就叉叉一样烂，好，这是一样。可是问题是，其实是搞错了一件事情，因为事实上不会因为这些和平主义者的不抵抗，侵略者就不侵略，事实上反而会侵略者会更加变本加厉，好。那甚至在鼓励他的战争进行的更彻底。
没有，其实我觉得那个是顺序问题，就是说，他如果是本身是投降主义，然后拿和平包装的话，其实是应该先，其实他的优先顺序根本就是要投降一样。
没有，这一样啊。他其实，可是问题现在在讲的情形，像他逻辑是一样的，因为这样的逻辑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并不会发生这种我刚刚说的，就是说，因为你退让了，你和平了，那战争就不会爆发。这个已经有太多历史上的例子给大家看。二次大战的时候， 张伯伦，英国首相张伯伦签了慕尼黑协定，然后呢，就是希特勒就开始入侵了。
对啊，你被耍狼白耍。
当初张伯伦拿他签到慕尼黑协定的时候，回到机场，喜滋滋的扬着那张纸，那张慕尼黑协定。
我们带来一个世代的和平。
对啊，那个和平不过几天后就破灭了，哪来的一个世代？好，然后就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浩劫。好，所以同样的道理，你今天讲这些部分，其实是非常的可笑嘛。那所以难怪，尤其是对于正在奋战的乌克兰人，那我们是白死了，就对这些抵抗人就白死了，就对了。
嗯，
我还要再吐回去，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嘛。好，就是说，其实他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发言，我们先按下不表，等会我们再深究。接下来第二个，过没多久，他就对那个英国的那个《金融时报》又开始对台海发言了。好，就是我说，哎，那个台湾其实可以中国一个比较特别的行政区啊，然后可以给他优于香港的安排，立马帮忙。香港这么烂，再优也是一样啊，就是
我听的卡好难。
对啊，那所以比优香港更优的安排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本来砍你两只手，只要砍一只手，这样会比较优，是这个意思吗？好，而且台湾本身自己本来就是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有自己的包括税收啊、体制啊，好与国际间的关系啊。然后这时候为了什么啊？为了因为他说，因为很可能会发生战争，而且会造成国际供应链的重大的损失。好，那为了这个着想，所以台湾要退让？哎，好奇怪哦。
没有没有，这个真的是哦，对比我们的张忠谋跟曹新成。董事长这两位董事长最近的发言，这真的是哈没看没比。
是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完全是逻辑颠倒的做法和倒果为因的做法，就是说哦，因为这样会造成战争，所以要弱者他退让。哎，这奇怪了，那你怎么不叫强者不要入侵呢？他有非入侵不可的理由吗？对强者来讲，对这些入侵者独裁者来讲。这些入侵与否，其实都是他自己的问题啊，不是吗？为什么？为什么？
其实说实在了，就是
负责呢？
就是恶霸要变成恶霸，就是永远他都有他的理由。
对，用他的理由嘛，就是他今天喝水呛到，他也可以说是因为弱者害的。
安装弄糖
我
砍头。
我们生活中看过太多这些嘛，有些恶霸打人就说，因为他瞪我，所以你就可以打人吗？
或者因为我拳头痒啊？
对啊，他有太多理由。结果这位号称这个。把眼光始终看着这个星辰大海的，那想要火星移民的这个所谓世界，哎，他不可能不是首富了哈。
没有没有，这个时候就要讲一个，地球实在是太危险，你还是赶快回火星。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说老实话，火星恐怕也不太欢迎这样的人吧？
那是没错
了。对啊，你为了自己的，说难听点，说穿了是个人的自私的利益嘛。
嗯，
然后因为供应链大乱或怎么样，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制止这些要意图引发战争的人，不是吗？怎么反而是叫那些啊？因为为了避免战争，所以我们让受害者就是退让。对啊，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讲的很荒谬了，所以他第二个他说我知道我这个讲法没有不会让任何人满意，当然不会啊，当然不会啊，你可以不用讲，坦白说真的。真的是多想一秒，你可以不会惹到这么多人，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坦白说啦，这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商人逐利的唯利是图，好，会包装，故意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包装，什么啊有远见啊，什么和平啊。就刚刚你提到讲很重要的，就其实有钱人也很多种，有钱人也很多种，好，有的人是内心有价值的，那有些人呢内心只有价格的。
对啊，你看对比说像台积电前董事长张忠谋这样子讲，就是一旦发生战争，其实台积电它就会整个毁灭嘛。
是啊，是啊。
对啊，人家就是觉得我就是绝对不会屈从在你中共的这个威胁下。
而且其实他也体现了一件事情，他不要搞错了，你以为屈从就可以让这个事情避免吗？你要知道，台湾的今天的这些成就，包括我们所谓引以为傲的这个护国神山半导体产业，它是直接一件事情，它是直接一个普世的价值和这个国际的秩序下才有办法运作的。好，那今天你的退让意味着其实这个国际秩序的退让，并不会，并不会得到他原本期待的 回到过去，回到他想的哦，这供应链大家很顺畅的。
其实这种秩序的崩塌哈，它对一个先进产业所造成的那个倒退跟破坏，那个才是有时候是超乎金钱能够衡量的。
没错，甚至它是不可回复的，一旦破坏就很难回复，甚至永远不会回复。
嗯，后头没完转了呢。
对对对对，其实他应该要想的是这个，因为有些东西是太独特的。今天台积电之所以是台积电，是它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天时地利人和，而且这个天时地利的部分，不只是台湾自身，也包含整个国际环境。那么破坏这个国际环境的人才是这个最后的祸首啊！怎么会是按照这个规则秩序在遵行在生活的台湾是这个问题的根源呢？所以你看到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你只能看到这个商人逐利的贪婪和浅薄。那当然不是说商人都是坏的，我们就刚如阿芬你所说的，其实有很多商人是有远见的，内心是有价值的。他之所以成为大商人，这企业家，正是因为他成就其成为这个商业帝国的伟业的，其实是他的胸襟 和他的价值，而不是
马斯克是反面教材这样。
对，他是反面教材，他内心中只有价格。所以嘛，你看最近也是嘛，他推特上也是为了价格嘛，
在那边讲说要买推特买公寡固啊，没弄不几的样。
对啊，就会弄了半天。你说以他这样的发言说，你说要能保障言论自由，其实我觉得阿波斯这样子加表了。
没错，那通常也可以代表说他这样子的立场。可能也是说一些游走国际的这种资本家，他们背后的利益
对
的这种诉求啦。
是，
那一般大家也很喜欢讲说商人无祖国，可是其实你去问这一群像这款人这社会这种行李人，你去问看他们会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你就知道
不会嘛。他们坦白说，他们都躲在最安全的地方去发号施令，
然后叫人去死啊。
对对对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就是所以为什么说商人主这个 这种其实不能算商人了，就是投机分子啊。
十月中旬之后呢，双十之后呢，这国际上面呢有一些很不寻常的气候出来，这样。
对对对，
那请我们小肖来稍微解释一下。
好，因为其实这个范围还蛮广的，好，发生这些不寻常事情发生的范围很广了，好，其实有一些人是会包括第一个会包括以下这一件事情，就是在克里米亚大桥，在克什大桥断掉。
对，
被爆炸了。可是爆炸之后，一开始大家想说，哦，乌克兰反攻得力
有成，这样
对，该不会是海马斯已经可以打到那边去了？
什么要把克里米亚收复回来
的？对，眼看收那个乌南还没收复，就克里米亚已经被打成这样了。
还搞他紧，
对。但是接下来比较诡异，就是说这则讯息哈，乌克兰始终没有真正证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然后再从公布的影片上来看，虽然看到爆炸，但是实在是无从判断说究竟是用哪种武器所造成的。
然后目前到底是谁做的案子？好了，不要说作案好像怪怪的，好，然后到底是谁做出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发生了？哈，就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开始有众说纷纭的地方，有人说是就是第一说就是刚刚前面讲乌军反击。那但反击可能是用海马斯呢，还是特种部队就引爆呢，或是当地的反抗组织所做的事情？好，那问题目前也都没有得到证实。好，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俄罗斯自己干的，
对，
要强化他这个征兵的理由，好，增加征了哈，征兵的理由。那但是这样讲起来好像又有点怪怪的，因为这条桥是通往
唯一的连外大陆道路，
对对，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连外道路，这个段的对他们不见得是好事啊。
其实增加他们补给跟防守的
困难，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也有人说是恐怖攻击，因为你从现场来看，他突然这个有那种油罐车经过后面，都就突然爆炸。那究竟是因为另有原因呢，还是这个另有恐怖攻击？好，等等。好，各种可能性到目前来讲都众说纷纭，而且
其实我归纳一下哈，这个如果说从谁得益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就变成是，这件事情是对乌克兰官方有有利啊，乌克兰应该是讲啊，这就是咱崩掉的呀，咱炸掉，
应该是早就出来承认，好，可是没有，
那如果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哦，那是咱那是咱崩掉，对尤里安呢，应该是
他也应该出来指责嘛，好、嗯，
出来
轰行
之类的。
对，但是现在双方大家说，应该说多方都采取一种缄默的态度。
但是还有第三说，可是如果一般来说，真的是所谓的恐怖主义的话，嗯、那应该有一些恐怖主义的这种团体出来说
出来
啊，都、就是我走的呢，
对啊，是啊，
啊，伊得出名了嘛。
是啊，问题就是这些都没有，所以才说透露着一种不寻常的诡异的气氛呐、啊，哈、嗯。哦那当然呢，当然你现在看到的状况来看，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其中一个大家想说，那会不会是俄罗斯在要营造一个要使用核弹的理由
啊？配合还有配合说前一阵子北溪二号管线
的
那个
破坏，对对对对，然后他其实是要设计给欧洲的施压等等，所以其实 这些都有一些诡异的状况。事实上，如果是要断北溪二号。俄罗斯其实很简单，大可公开，我就断你的线，断你的路线、
啊。
那为什么要采取一个比较奇怪的破坏的方式？
有一种说法是说什么用什么微型核武给它崩啦，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
不
合他的利
益
啦。
对，而且没有必要，因为你一旦知道用使用核武，大家知道那个升级、嗯，你不要跟我讲战术和战略，大家对我丢出去，我怎么知道你是丢战略还是战术？所以就有可能会引发全面性的核战啊。所以基本上，
对啊，
现在为什么使用核弹的空间很小的原因在这边？
而且同一个逻辑就是。这个事情如果对俄罗斯有利的话，他一样会出来，
没错，也会
一哄上，
对对，也会至少出来谴责，来营造使用核弹的理由嘛。可是似乎看起来也没有，
哎嘛，点几级，那我们在这冰山巴，
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国际间第一件诡异的事情。那另外一个诡异的事情就是说当然这个跟这个。俄罗斯要使用核武这件事情也有关了，哈，就是俄罗斯在近期这虽然战事不利的状况底下，他们的北方舰队派出了一艘潜舰，好，新锐的潜舰，好，那出航，那这些核子动力潜舰啊出航哈，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常年都在做，其实本来原本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只是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呢，就是俄罗斯普丁大帝在扬言要使用核武的状况底下呢，他出航，而且传出这艘新锐的核潜舰还配备了八艘所谓这个末日武器啊，哈，波塞冬核子鱼雷，好，是吧？八枚，好，所以这样才引起了大家的侧目。
所以之前是都没有装填过这样子的鱼雷，
因为这样的鱼雷其实本身你使用这种鱼雷，哈，基本上就是。要世界末日啊，
微波啊，
对对对，最后的部分，所以基本上很少直接进入这种战备的状况，而且他宣布了，然后战备状况的，那这种而且进入这种紧急的，属于随时可以发射状况，这些人是一个很诡异、很恐怖的哈。那但这个
哦，对，其实这个样子、这个方式呢，才比较符合圣地喜欢用的恐吓手段。
是是是是，但是相对来讲，这个武器本身也有它的。可疑性啊，因为他宣称这个他是用鱼雷啊，在水底高速前行的方式，可以最远距离是可以照10000公里，可是10000公里也是很夸张啊，
对啊，
对啊，而且中间你确定不会碰到什么，别碰到什么或打到什么别的东西吗？那要不要爆炸？好，所以他其实他的实用性和可行性，或者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威力，其实大家还存疑啦。当前还有很多其他存疑的地方，但是他用了这种所谓的秘密武器，秘密的末日武器本身，就让他觉得很诡异。那俄罗斯是真的打算跟大家一起翻，跟全世界翻桌吗？而且连自己的桌子一起翻掉，
这个是真的很难去判断。
这是对，所以这是第二件诡异的事情、第三件诡异的事情就跟我们亚洲这边比较有关了，就是北韩。好，北韩我们都知道，北韩这个先军政策中，他们强调就是发展自己的军队建设，而北韩真正拥有号称拥有110万 的大军中，其实绝大比例都是什么
陆军呢、啊？
陆军，对，因为陆军的成本低嘛，好，
对、啊，
不像现在其他需要很多的那个像空军、海军需要很多高科技装备，而且维护费用也都很贵，所以过去以来我们还听过他们陆军的渗透，海军也是用渗透啊，或者跟那个韩国海军爆发海战，小规模海战，
对，
但是你基本上很少看到北韩空军有什么作为，
嗯，这个他每次都是射导弹了，
对对对对，都用导弹去取代。但是为什么？但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你也可以理解，因为你要知道，北韩由于长期受到经济制裁，其实他的飞机很难，包括 不要讲军机啊，连包括银行机都很难拿到这个整修的零件，甚至连燃料油料都不够。好，
应该说那个整体的那种供应链啊，
或者说维持运作的能力是可疑的。好，也就是说账面上可能北韩有好几百架 的各式各样军机，甚至更多。好，可是呢实际上它有多少架能运作，大家一直都打个问号。
对，照理来讲的背景应该没几架。
对，但这次最诡异的是韩国北韩一口气出动了100多架，150架。
嗯，
这个数字我们别说是一般的情形的，就算在战时现代战争中也很少见一次出动150架。前一次第一波出动就超过150架的战役，可能已经是波斯湾战争吧。
嗯，而且那还是联军的状况。
对，联军状况，而且我们认为这个贫弱的北韩空军居然可以一口气派出150架。
欸，其实现在几个欧盟大国应该也都没办法这样子哦。
是啊，那个时候。而且就实务上操作来看，你看包括攻击岛台，它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它是架次哦，不是一次哦，
它那个其实是车轮战。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 加起来也不过几十次，它是一次，这是北韩是一次就出动150架战斗机，150架战机，这件事情其实很颇耐人寻味。因为我们都知道长期北韩因为受限于被制裁，资金的不充分，其实空军要维持它的机队有它的困难性。
对啊，
那更何况要同时操练这么大规模的数字的空军，空中部队也有一定的困难性。
难道金小胖说他 all in 了吗？
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过去即使是 all in 也不代表他能派出一次派出150架，因为150架坦白说现在当今现在世界上大概除了几个国家以外，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办法一次派150架。那他展现的无与伦比的力量，但也给韩国很大的压力。那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今天一定是后头有人嘛，但是后头贵的人就是那两个啊，不够像。
对，而且他们两个为什么要逼他做这件事情？
对了，其实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啦，不然还有谁？
对，那他很可能是为了要牵制美国的第七舰队。那使他比如说在未来，那就意味着他可能在近期内在东海和南海。可能有一些动作，他希望分散美国的注意力。
在亚洲，就是在亚洲这边的局势升高紧张之后，看说美国在乌克兰这边的战场会较棒手不？
对，
然后再顺便再操弄一下现在欧洲的这种厌战的情绪。
对，
其实老实讲，乌俄战争拖到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大家真的是都有点疲了啦。
所以 你如果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凑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会 得出这样刚你讲的答案。
对，
就是它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可能也不管刚刚只是北韩的问题，它可能是包括他们这个价格同盟啊，不是不是价值同盟，是价格同盟，就中国啊、俄罗斯啊、北韩啊、伊朗啊等等这些国家。
你别忘了，他们是计划经济，不会那么在意价格哦。
没有，现在不一样，他们是市场经济体制，对不对？
我倒觉得是韭菜集团。
对，反正韭菜也是有价格的嘛，虽然微不足道，但仍然有价格嘛。好，对，
就是转移注意力大法啦。
是，所以他们在最近之后。这些动作是不是也有牵制美军的意味？那让美军动弹不得，不能就进行更大规模的征兵或调动。那么不征兵的调动的那部分，很可能就是他们这可能要采取行动的地方。
对啊，尤其说现在亚洲最大的，现在亚洲想倒位，恭喜在除了中国之外就是日本嘛，这样子的方式对日本又造成空前
的
压力。
对对对对对，所以日本也是在他们发射那个北韩朝鲜发射飞弹的时候，他们也发布警报嘛。
对啊对啊，
坦白说这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性，但是问题是由于射程北韩对日本的射程刚好足以打击到，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合理的推测啦，或怀疑啦。我觉得日本他们手上一定有掌握到一些目前更不太适宜公布的消息，所以说这一阵子从去年底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动作都一直都是很大，
是，
所以我这个叫做真的是风云诡谲，
风云诡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个事件，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事件，它都发生在不同的地方。 好，可是彼此又也看起来有千丝万缕的浮现在底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是啊，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值得他去进一步关注的地方。
没错，
那而且更因为这些事情被关注的地方，又跟我们所在的土地有关。对，
这个没有办法，毕竟我们是地缘风险高的地方
嘛，最高的地方。
黑武当下想讲乌克兰那边。崩起来啊！崩起来了哦，那唐皇少的红台不会的，尽量。
现在大家就很担心，说台湾嘛，对这个未来的战争的准备好了没有？对准备战争的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韧性完善了没有？好，这个也是目前很多不同的组织在努力的地方，对啊。
对，现在而且现在国际局势的变化，另外一个是说。全亚洲的粮食价格现在都在疯狂上涨，
全世界的不是只有
全世界其实是了，但是亚洲涨的那个涨幅超大一
点，我觉得其实已经有点滞后，因为你知道乌克兰战争一爆发的时候，
对，
第一个粮食受到影响的地方是哪里？埃及，
对，
也门，好，那因为
就是茉莉花革命过的地方，
对对对，因为它主要的粮食来源来自于黑海，
对，
黑海是从哪里？就是乌克兰的，
是啊，
从乌克兰进来的。
这科普一下，这就是以前古希腊里面有黑羊毛，有那个
金羊
毛
的
地方，
对，他们就是去那里，对对对，
丰饶之地的。
对啊，一直以来乌克兰大草原一直是欧洲的重要粮仓啊，从古代到现在都是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这一波的战事也推升了，更进一步推升了本来恶化的经济，也是通膨。
对，
几乎失控，很多国家都是通膨失控，然后政府被迫必须进行某些相对来讲的谦抑保守的态度。那这样其实某种程度，如果这样放在这样的脉络底下来看的话，这些专制独裁国家在不同的地点，好，在分别不约而同的进行各种各样的挑战行动。会不会是一种协调，
就是说他们未必能够压得下阵脚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铤而走险，
没错没错，就是说我虽然成事不足，但我败事有余啊，
对，先给能不放给，
对，那时候逼你来谈嘛，包括他们也公布了之前2018北韩号公布了那个他们那个跟川普的书信，就是北韩朝核条件的书信，它里面直接点名说，我希望就是他们的我们的未来的对谈就是直接对谈了，就不需要我们总统了哈，这样子。所以你看到之前我们果然是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我们就说我在也是热脸贴冷屁股，果然嘛，哈，这解密文件是这样说的嘛，
是啊是啊，这个其实。就说起现在说破都不意外，
对对对，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依据常识就可以推断出来的，
没错，
不需要搞一些玄乎又玄的名词啊，或者说什么理论，其实不是这样，现实生活中其实有一些非常非常直白的东西，对啊，
对，就是其实就是无论一个独裁者或者是说正常国家里面，他透过政策去推行，他透过政府的力量去推行某些政策，他就是有一些路径的依赖，他就是没有办法去说，就算是个独裁者，他也不能说，哦，我要横冲直撞，我被拢，
没办法，即使你打掉重来，你也要盖的时间呢、啊，不是吗？
没错，
好，所以他们就，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发展是这样的，好，那当北韩的150架战斗机升空这件事情，其实也使得大韩民国，你是南韩、啊、非常紧张，也派飞机应对。但是说老实话，这个数量的惊人不免让人家吃惊，因为大概大韩民国才前一次看到类似的阵仗，已经要到朝鲜那个什么
韩战的时候
，对，而且飞机的是可是苏联飞行员，这种状况底下，对，
这全世界的那种。大势的变动比我们想象中的快，而且基本上现在真的压力山大，但是在我们台湾来说的话，就是
相
对目前还是很安乐
了。相对来讲，我们是比较平稳的了。你可以看到世界上，因为这场战争，其实不要说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前，其实就已经进入了所谓通膨时代。
对，
只不过当时美国还相当强势，可以承接这些所有的债务，但随着这个因为疫情造成的全球的广泛性的破坏，
对啊，
要回复都急需要资金，
这个、
所以
波涛汹涌啊，
对对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现在资源的稀缺性就更明显了，跟比以前就更明显了，所以也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你会看到很多这个各国在做一些摩拳擦掌，做一些很奇怪。 不怀可能是不怀好意的事情。
这个可能就需要一些时间之后再来印证说我们今天的推断有没有有没有合理啦，不一定敢说正确，但至少是合理。
而且你看我北韩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说北韩有150架飞机可以飞哦。我以为都在地上可以飞到天的，居然有150架，居然。
还是你以为是什么像草船借箭里面上面有草人那一种？
对，就居然有150架可以飞。可是这个居然我问的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是啊是啊，
他长期这个妥善率不佳的空军为什么突然可以飞这么多飞机？是
谁？而且突然怎么会有这么多齐备的资源？
还有他们其实他们很多资源都稀缺，其中包括燃料，包括航空燃油也一样。
是啊，
那这些飞机的燃油和这些飞机的，比如说假设他有改装或这些，到底是谁做的？谁在后面技术指导？
从哪里来？
对，谁是背后的引入者，或谁是背后的协力者？这就很值得玩味了。
没错，这个套句影集的名言呢、啊。The winter is coming。
对对对，凛冬将至。
对对对，确实啦，说到了嘛，是被当兵啊啦，我们丢了。
没错没错没错。
对哈，没错。那今天的话题呢，就先暂时到这边。那希望这个支持我们的朋友呢，愿意给我们一些赞助回馈的话呢，这我们的赞助连结都有放在留言这边讲。那消息玻璃哉，大家下次见哈，拜拜。
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